据说，
传说，
听说，
谣传，
耳闻。天哪，我的世界怎么都是这种讯息啊！
您收到过假讯息吗？资讯爆炸的年代，各种真真假假的讯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聪明不受骗？欢迎收听《新闻真假掰》，假讯息掰掰。我是黄兆辉，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辉。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合作的单元《谁是假消息》，每个星期二上午9:15 live 播出，现在在 Podcast 也听得到喽。让我们一起提升媒体素养，增强对假讯息的免疫力。
谁是假消息？
来到谁是假消息的时间啦，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来培养我们的媒体素养，破解很多的假资讯假讯息咯。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资深查核记者马立新。立新早安。
大家早安，我是立新。
好的，立新，让我来考考你吼。这个呢，4月2号你上次有跟我们分享是这个什么事实国际
事实
查核日嘛，那我们这个4月2号的二后面再加一个零，4月20号，来猜猜是什么日子？
是有关性别的吗？
果然是我们的这个讯息这个先锋啊，没错，就是我们的性别教育平等日。性别平等教育啊，我讲反了。我突然想到上次立新呢，你就很开心跟我分享说你去看黄色小鸭嘛，我就突然想到你也是很喜欢啪啪走的人，所以来跟你分享一下哈，这个礼拜六4月20号到28号有这个性别平等教育特展，在那个华山文化创意园区，你可以去给他 say 一下哈。
好 OK， 我会去玩一下。
好的，好啦，那我们还是要回归一下我们这个谁是假消息的时间。今天立新呢一样要带我们破解很多假消息，那我就把镜头来交给我们的立新主播。
好，谢谢。其实因为地震已经过了大概快2个礼拜嘛，虽然大家就是慢慢生活也逐渐恢复了原状，那花莲地区的确现在还有救灾在进行啦。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在社群上看到说，其实强震过后还有一些，也应该说余震吗，就是那种就是特别还有一些特别的假讯息在流传啦。那其中一个蛮特别，就是大概在上周五或四，那就社群上流传一个讯息说，这个龙山寺要发起一个吃素的活动，就是在四月底的一个某三天，然后他们要吃素，因为呢就是因为强震过后要祈福这样子。那这段讯息就搭配了一段新闻影片，那的确是龙山寺的董事长出来受访这样。那这个疯传啊，包括就是我妈还有就是路人，我有时候走在路上，我那天走在路上就听到路人讲说，那个龙山寺要吃素哦，
啊、
什么什么的，
是哦。
然后我就想说，天哪，怎么传的那么多？那其实这个讯息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过时假讯息啦，
嗯、哼哼，
就是它其实是4年前，也就是疫情刚爆发的时候，那个时候龙山寺的确他们有发起一个就是为疫情祈福消灾的一个吃素的活动，那是当时的活动啦，跟这次的地震没有关。那其实我们也去采访了全台湾的龙山寺，其实全台湾不只只有一间不是只有台北龙山寺啦，其实各地都有好多间龙山寺。那我们就打去问啊，想说，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某间龙山寺可能发起这样的活动？那最后当然是没有啦，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谣传，那就是因为4年前的那个新闻，然后大家误会，可能没有点进去新闻看，然后就误解成现在。那其实就跟大家讲说没有这件事，但是你如果想要自己吃素啊，自己祈福，当然是没有问题啦。只是说龙山寺它贵为全台湾一个蛮重要的庙宇，它的确现在没有这样的活动，那也请大家就是。不要再谣传这样子。那除了这个讯息之外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每次只要地震过后或是灾难过后，捐款各地捐款的数字，其实大家都会去讨论嘛。
对，
比如说某个艺人，对某个艺人捐，或是哪个艺人没有捐， 其实大家都会很关注说，欸，你怎么没捐，这样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舆论出来。那除了对艺人名人啊之外，其实也会去讨论说，欸，各国对我们帮助了多少，比如说美国帮助了我们什么，然后日本，尤其日本帮助我们多少。那最近就有一个讯息说，欸，我们在日本三一的时候，台湾其实捐了很大笔的数字嘛，74亿
是
台币给日本救灾。那当然日本就很感谢我们啊。那这次花莲地震之后，那网络上就有一个讯息说，欸，奇怪，为什么这次我们捐了那么多钱给日本，日本才捐给我们4000万，怎么差那么多，就是在攻击日本说，欸，他们对我们捐款很少这件事情。那其实这件事情，欸，如果说4000万，因为现在其实差不多已经近亿了啦，就是近1亿了，日本对我们的捐款。可是这个谣言其实最吊诡的反而不是说啊它数字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最吊诡的是其实我们不应该去比较这种捐款数字的。
对啊
就是说，欸，我们捐了多少，那人家捐了多少。其实如果你仔细来看，灾难的规模不一样，那可能条件也不太一样。那本来就是捐款它不是一个义务啦，它是一个对，它是一个在能力范围之内去做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我们知道捐款都很开心，可是不能因为说啊我们少收了人家多少，或是我们捐了那么多，然后我们收回来那么少，去做一个比较。那重点还是捐款的东西有真正帮助到受灾户嘛，这才是最重要的。那所以说网络上这些其实是有点政治操作啦，就是操作说，欸，我们仇视日本啊，或是说我们去攻击其他国家对我们的帮助很少这样子。所以这也是提醒大家说，其实在灾难过后这种数字的比较我们就大概看看就好了，其实也不太需要去做操作或是比较，或是看到这种操作就尽量的不要去理它，那自然而然它就不会有什么影响力。
对呀，啊，我其实每次看到这种讯息的时候，我会有一点点难过跟伤心，欸，因为我就会觉得再怎么样就是这些捐款它真的都是那每一分每一毫都是来自于某个人的爱，那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去利用爱然后去煽动仇恨，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不 OK。
对啊，其实真的就像你说，其实每一就算是一块钱啦，也是人家的一份心，但每个人能力不同，所以其实这种捐款数字本来就不太需要去做比较或是比拼。那有收到当然很开心，这样子，真正的去把它用到受灾户或是帮助需要帮助人，那其实这样就很好了。对啊，所以这个是最后地震的一些几波假讯息提供给大家。
真的，而且我觉得就像立新刚刚讲的，其实这类的讯息，尤其是在这种我们发生一些天灾人祸的时候，反而会很多人会利用人心很脆弱的时候又去煽动或者是炒作，那真的是谣言或者是仇恨止于智者。然后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是那个智者，收到这种东西就不要再去转发，然后也不要故意再去挑起激烈的讨论了。
而且其实如果大家去想啊，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他其实我不会去在乎说哎谁捐多少谁捐多少，他只是会在乎说哎我到底有没有受到帮助。所以其实与其大家把这个心力去吵说欸大家捐了多少，不如把真正的心力放在说欸其实花莲现在还有多少人需要帮助。那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他不是这么严重，可是他的房子的确是受损了，那怕碰到很多困难，这个的确是大家需要去关注的。那如果大家把心力放在这边的话，或许对于除了捐钱之外，这也是一种展现自己关心强震或是关心受灾户的一种力量啦。
对啊，就是大家已经很忙了，然后也很脆弱了，不要在那边这叫什么那叫什么火火那叫什么
火上浇油
对啦对啦这成语突然讲不出来。 OK， 好，其实呢我们除了地震之外呢，立新有另外一个是跟我们民生还蛮相关的一个假讯息要带我们去来给他辟谣一下，对不对？
对，那接下来会带大家讲一个生活上的小知识啦，就是我不知道主持人喜不喜欢吃草莓。
老实说是还好。
对，其实有些人喜欢吃草莓，但我知道我有些朋友很讨厌吃，就是他们觉得草莓有一个很奇怪的味道这样子。那对，就是 霉味嘛，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霉味，
okay, 反正草莓其实是一个很受大众欢迎啦。
对，
然后它又是个单价比较高。那台湾就是大概在冬季到春季的时候，其实就会是它的产季嘛，所以其实最近应该可能最近没有了啦，就是前阵子还有人在吃草莓这样。那草莓其实台湾最多人诟病就是，它农药很多。
哦，对对 对，我之前有听到人家这样说。
对，其实这个倒是真的，因为农药，因为说草莓它其实是一个蛮脆弱的一个种植的一个农作物啦，所以其实它很容易被虫咬啊，或者说它受病害这样子，所以其实在栽种的时候是需要很多，比如说化学的农药，当然是合法的啦，去让它好好的生长。那因此呢，大家就会去，就会去想说啊，那是不是有很多农药残留？那基本上。当然农业部那边会有定一个规范嘛，说啊农药残留值不可以超过多少，那他们会去做抽验，那基本上农民都会遵守啦，但是也是过往也蛮多案例是说啊其实有超标这样子，所以民众都会担心，那该怎么办呢？就是我们都不知道说我买到这批那个草莓到底有没有超标嘛，所以其实网络上就会有个讯息说，其实我们可以用那个面粉还有洗米过的那个水去洗草莓，那这样子的话它农药就可以淘洗的比较快这样子，或者说它可以真的把农药洗干净。那听起来好像有点合理哦，就是说面粉水啊或者是洗米水感觉可以真的把农药带走，但其实我们访问了蛮多专家，其实这种方式其实没有太大的效果啦，不是说不能用面粉洗就是你当然你要用洗米水洗也是可以，但是其实效果跟用清水洗是差不多的
哦， oh.
对，所以其实一般用清水洗就好，只是这个清水洗啊，它有个诀窍啦，就是说不是说你冲两下就好，因为我们有时候很习惯就是啊稍微冲两下或是搓一下，就是有点懒就是会这样做。但其实如果你真的是很在乎说它上面有没有农药，或是想要把农药带走的话，其实你可以让它一直去冲洗，比如说很多专家都会说你放个碗啊，或是那种会漏水的那种碗瓢，你就把草莓或是水果放在上面，那你就一直冲水，让水一直流掉，那这样大概冲个10到15分钟，其实就可以把农药带走了。可是其实这个时间还蛮长的啦，就是等于10分钟你一直要让那个水一直流下来，
对，
一直冲一直流下来。对，但是这个样子的方法其实就蛮对于带走农药是蛮有效的，所以其实大家平常用清水洗就可以了。Oh. 但如果你比较在乎一点，或是说想要严谨一点的话，你可以冲洗久一点，这样子它的农药带走应该也会比较彻底。
哼哼哼哼哼哼。那像我在你们网站上啊，有看到一个什么显微镜放大系列，然后就说什么他们会把食物放在显微镜下，然后去。就是有点类似以剪接手法夸大影片结果，这个你可不可以最后大概一两分钟稍微帮我们带一下这个影片又是怎么回事呢？
可以啊，其实网络上很多民众喜欢传一种影片叫显微镜系列影片，就是它其实就是说，这个我们用显微镜来看一下说这个草莓或者说其他的农作物它上面有什么东西，但其实首先他们那个显微镜就是不是适合用来观察农作物的显微镜，它是显微镜是要切片的，不是你整颗农作物放上去这样观察，所以在物理上就科学上就已经不对了啦。然后再来第二个，它影片说，这个草莓用这个显微镜观察发现有很多虫，那这个虫就是很可怕的这样子，但其实它里面那个虫啊叫做斑翅果蝇，那斑翅果蝇这个东西其实在台湾是没有的
哦，
那台湾对对对，所以其实这是国外的影片啦，跟台湾不太相符。那草莓上会不会有虫螨呢？其实也会有，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任何水果上或者是我们的皮肤脸上都会有一种螨虫，蛮正常的。
嗯，
对对对，其实草莓上有那个一个叫做捕植螨的一种虫，那它其实对身体无害啦，就是自然跟人类共生的这种螨虫。那如果你害怕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你用清水把它清洗掉，对对对，它就会就清洗走了这样子，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所以以后大家看到那种显微镜影片啊，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来源，因为它有可能是中国来的，可能跟台湾都没有相关。那其实显微镜是要用切片去观察，那整颗农作物放上其实也不太符合科学的标准。
哦，是，所以这很多看似好像很合理的事情，其实都值得我们更去以专业或是查证的精神来好好给他 check 一下。好的，谢谢立新今天又带我们破解假消息，又告诉我们很多辟谣的 paper 咯，感谢立新，
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收听新闻真假掰，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我们将陆续邀请各行各业的朋友来畅谈媒体议题，陪您一起增强对假讯息的抵抗力，让我们都能和假讯息说拜拜。欢迎您订阅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观点，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别忘了给五星好评，也帮我们多多分享哦。